欢迎莅临香港中央图书馆。节目开始前，请关掉手提电话、其他响闹以及可发光的装置。未经许可，请勿摄影、录音或录影。多谢合作。
欢迎莅临香港中央图书馆。节目开始前，请关掉手提电话、其他响闹及发光的装置。未经允许，请勿摄影、录音或录影。谢谢合作。
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Before the program begins, please switch off your mobile phones and any other sound and light emitting devices. Please also be reminded that unauthorized photography, recording and filming are not allowed.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仲信如，也是新亚书院的学生。欢迎大家出席第六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二讲。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是在2007年开始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新亚书院合办，历史系协办。今届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敬信教授为我们的主讲嘉宾。今天的讲题是《论语与算盘：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一个揣测》。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担任今天讲座的主持。今天的讲座是和香港中央图书馆合办，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感谢香港中央图书馆帮忙宣传和提供香港中央图书馆演讲厅这么好的场地。讲座正式开始，请讲者黄敬信教授及主持梁元生教授到台下就坐。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各位光临今天晚上的第六届余英时先生的历史讲座。刚才司仪已经把他的背景、把这个合作的单位都说清楚了，所以我就省两分钟吧，让王教授待会可以多讲两分钟。当然要特别要感谢这个中央图书馆，这个跟我们协办借出这个场地，让这个学院以外的市民都可以参加这个讲座，非常感谢。余先生这个第六届的历史讲座今天是最后一讲，让我们得到王敬信教授，中研院的掌门人，就中研院的史语所的掌门人过来替我们做这个演讲，非常难得。王教授呢、在哈佛毕业，然后就回到这个中研院一直做这个中国历史明清儒学的研究，学有所成，几本书我们刚才在中央图书馆看一看有没有买，没有买到的，我们要大概要回去就一定要下这个命令来让他把这几本重要的书买回来，让大家可以翻阅。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谢谢王教授替我们讲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讲题，那个是《论语》跟《算盘》。《论语》跟《算盘》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是代表中国儒家的传统的文化，在所有的中国人大概都会感受过这种的《论语》，读过《论语》还是感受过它的那个 精神价值的那个影响。那个算盘呢，中国人也当然都很清楚，我们从事生意的特别是香港这个商业社会，现在不再打算盘了，现在用计算机了，但是实际上一脉相承，做生意从商唯利是图都有华人的社会里一个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怎么样可以并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要听听王教授的发挥。他大概不单是看中国近代这个儒家与这个商业，同时也看看东亚，特别是东亚四小龙。我记得在这个二三十年前，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热，火热。在座有几个大概都当时候都投入这个东亚工业伦理的研究，但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可能现在这个亚太经合会里面一个重要的议题，中日的首脑正在谈的议题，很可能就是论语跟算盘了。但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替我们讲。谢谢。
这个梁院长还有各位贵宾啊，那今天大家在很忙的时间来听我做一个报告啊。那关于这个儒家伦理跟经济发展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很争议性的问题啊，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上。那我因为受这个这一次这个中文大学余英时讲座的邀请啊，必须要有一个演讲比较通俗而且比较有讨论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不是很讨好的题目啊，那也许这个说法会比较争议性啊，那我把我的浅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这个我刻意用了一个比较花俏的题目，就是《论语》与这个算盘啊，叫日文就是弄过头索罗棒啊。这个是很早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那就像这个在slide 所显现的，这个作者呢是涉泽龙一啊，那日文就是西部沙瓦啊 ，Aichi 啊，他的活动的年间是在19世纪的晚期啊，跟20世纪的初期，他是日本的这个明治财政改革很重要一个人，他也是当时在日本的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提倡者啊。那事实上，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中国人是比较奇怪的论点啊。但是在日本，我想在商业化工业化走得快啊，他的主要的论点是说，事实上主要受日本我们要知道，在明治的初期啊，还是很受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像王阳明的学说啦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但是这种说法，宋明理学有一个说法，就是把义啊，这个正义的义啊，利就是利益的利，两个之间呢，几乎变成一个对比，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样。但是这个西夫沙瓦呢，他就是想把这个义利跟利之间做一个调和。他认为呢，事实上你读《论语》，同样你可以做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样。那这种说法呢，是为了调试日本当时的思想跟西方进来的一些就是说功利的想法中间做一个调和这样。那这种说法呢，后来呢绵绵不断，到今天呢还是受到这个重视啊。所以我在上个月呢，刚好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杂志的 Economist 里面刚好有谈到一个问题，一个叫 Sean Peter， 他最喜欢在这个 Business 这个专栏里面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啊。 那我就引了他的一句话，他有两个观察，有一个观察跟我们有关系。他就是说，他观察到现在欧美的 NBA 的 program， 以前都说哦，都是有外向性，大家一起去爬山啊，打高尔夫球，建立 connection。但是现在呢，一个新的取向是往内的一个取向，就是大家一起研读 great books， 就是大家一起读伟大的书啊，伟大的书就 classic， 就经典这样。那他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趋势的一个转变这样。另外一个他就是很有趣啊，那我把它引在下面，就说假如你想在中国做生意，与其啊你去諮商很多所谓的什么文化专家，你还不读读轮椅啊。他就讲说这个 You will learn far more about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rom reading Confucius than by listening to cultural consultant。 就说你就读读这个，就读读轮椅，你比去听那些所谓的这个顾问啊，还有商业顾问这些人还要好这样。那这个表示呢，这个孔老夫子这些思想一直在影响这个中国人的心灵这样。但是这种问题笼统大话之来讲很好讲，但是你要讲个出道理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当然这个会有个辩论，诚如刚才梁院长所讲，这个关于儒家伦理跟东亚经济的辩论事实上30年前就很盛行啊。那当时主要的着眼点跟今天的着眼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当时的着眼点大概在1970-1980这个年代呢，我们刚知道包括香港有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啊，就包括台湾啊、香港啊、新加坡啦、韩国这些啊。但是当时呢，很多经济学家就说，诶，这几个区域的经济好像跟其他的亚非的地域来讲它有突破性的发展。那就很多经济学家呢希望从经济的理论去解释它。那里面的一个重要说法就是美元说，就是 American Aid， 就是当时二次大战以后这些亚非比较落后的地方都接受美国的资源啊，经济上的或各方面的这样。但是这种说法哎，有时候很快就看出来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接受美国资源的这些亚非的国家呢不在少数，那包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这些，为什么他没有一下子就跳出来变成居一个在这些区域经济里面有一个领先的地位这样。所以这个说法从这种经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讲得通。那后来就是慢慢有社会学家，这个不是历史学家先提出这个想法，是一些社会学家像 Peter Berg 他们注意到说，哎，这个亚洲四小龙这些地方它有一个文化的公约数。这文化的公约数就是说这几个地方包括新加坡、香港、台湾啊、南韩这些地方呢都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的区域上。那儒家学说的里面最显著的主流当然是这个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里面最显著当然是儒家的学说啊。那这个说法呢事实上也有它的一些道理啊。所以这些区域呢有一个文化的公约数啊，就是说它受儒家文化，那受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法也会有问题，这个有些人一听就觉得很刺耳啊，尤其对这个反儒家学说的人还是批孔心态很浓厚的人。那照你这样讲，那孔孟的时代2000多年前，那中国早就应该有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啦，说有很进步的工商的发展，为什么要到2000年后呢？所以这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一般以前的讨论它是比较说儒家伦理的哪一部分对当代的华人的社会，尤其他在从事这个工商的活动很有利的。一般我们谈都好几个，第一个这个儒家学说的影响之下呢，这些华人的社会或者受儒家这个学说影响的地方，他重视教育， 他非常把教育看得很重，另外一个他非常的勤奋啊，另外一个他很有 discipline， 他很有纪律啊。那这个是这个这些社会学家后来有一些新儒家也喜欢谈啊，谈就说哦，这个儒家伦理啊，对这个经济发展很大的帮忙这样。但是这种说法也有一些问题这样，就是说你很难呢说服所有人，因为一个经济的，尤其到一个制度的层面，像资本主义，不是单靠一个经济的伦理或者宗教的伦理这个单一的这个因素可以影响它，事实上它牵涉到的很多啊，例如说资本啊、管理啊、制度，所以这种笼统的谈话呢，对一般非新儒家的人呢，就觉得有一点浑水摸鱼，就打混仗这样啊。那所以这种东西呢，都必须要继续再加以检讨这样。那我自己呢，就对这个问题呢，做一些这个玄思啊，一些想象啊。那我这一页就是讲啊当时的情况啊，在儒家伦理当时被认为很重要几个精神上的支柱这样啊，这个就是 Peter Berger 啊，是一个老牌的社会学家这样啊。那这里面呢，当然我必须要讨论一下 Max Weber 啊，他是这个当代社会学最重要的 founder 之一啊，另外一个当然是法国的 Emil Durkheim 啊，他是很早就注意到所谓的宗教的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那他最重要，他就是表现在他的最早期的他的经典的作品，就是《新教伦理呢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啊。这个所有学社会学人都读过这个 classic 啊。他这里面的论证呢，事实上是非常的繁复啊，不是，虽然是一本小书呢，但是他牵涉到的理论呢非常的复杂这样。他呢一般呢并不像有些人批评他人所讲，就是说所谓新教的这个的资本主义新教的伦理呢就产生的这个资本主义，事实上呢他的推论的过程呢有好几个层次。事实上他真正的讲是说，这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一个合理化的精神，一个 rationality 啊。那这 rationality 呢来讲的话，它的底下支撑它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新教的伦理上。那这个里面呢要谈会变成很复杂啊，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这个教育是对不信的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看 Milton 在 Paradise Lost 的里面就讲，就是我即使啊下地狱我也不会去信仰这样的一个教。那这个是他，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没办法深入去讨论这个新教伦理里面的牵涉到的各种的教派跟他的问题上。这个统而言之呢，这个 Max Weber 呢他要讲的是一点，就是说在东方的世界或其他不是西方的这个世界，尤其是新教这个区域里面呢，他所的文明的力量也好，还是他的宗教的力量，没办法产生像新教伦理所孕育出来那个改变俗世的力量啊，他没办法产生那种像 transformative power， 像新教伦理所产生这么巨大力量来改变俗世的制度，尤其是经济的方面这样。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这样。那一般来讲呢，在以前的学者啊，包括比较在20世纪60年代啦70年代，一般在讨论中国没办法很快的走上工业化，或者在商业上取得比较飞跃的进步，常常跟都是受韦伯的影响，都认为这个影响是因为儒家所孕育的价值观，他所孕育的价值观跟他所体现的制度挡住了中国呢 没办法快速的工业化，还有它很多改革的失败啊。那今天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啊，例如说像这个 Albert Fairwalker 啊，还是这个 Mary Wright， 都是持这样的观点这样。所以呢，等到70年代80年代开始，以 Peter Berger 他们提出来说，哦，儒家伦理啦，或者儒家学说，事实上是这些亚洲四小龙的一个文化工业树，所以它在经济上能够一个比较显著的发展。这个呢，跟韦伯的论调呢，跟以前的这些汉学家的论调刚好是站在对立面。以前是认为说，中国经济之所以没办法发展，是因为儒家的价值观跟它所体现的制度，包括为什么同治中心没办法成功，你戊戌政变没办法成功，跟这个都有关系这样。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我刚才就说了，就是说这个想法开始有一个改变啊，大家开始希望去把儒家的这个伦理呢当做一个是一个 positive factor， 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因素这样。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以前的讲法就是注重教育啦、纪律啦，还有各种这些因素，也不能说错，但是呢他必须要考虑的更多啊，因为这些因素必须要在一个孕育在一个很好的有发展性的一个制度里面，一个情境里面，这些因素才会产生作用啊。那在这里面呢，我就提到例如说关于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儒家伦理对知识对教育的重视啊，那大家都知道那个从小我们都读到大，不管说启蒙的书啦，还是一些谚语啊，例如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还是说三字经里面所讲的苟不学何为人啊，叫你不读书你怎么做人呢，这个都是深深的这个instill 在这些学生同门的小孩子的脑袋中啊。那在这些因素里面呢，我是觉得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比较可能有说服性，就是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McClellan， 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 The Achieving Society。 他这本书在讲什么呢，他就是说以他对一些历史材料的一些观察，在历史上西欧或者美国的观察，他觉得在经济比较显著发挥的时候，比较有发展的时候呢，你去注意他那时候的教育用的同门的书，这些同门的书呢都是孕育的就是说强调高度的成就的动机，就是说当时呢的教育的书里面呢，你用他的教科书来比对的话，所以他在历史上就找了几段，从这个早期的、中期的到晚期到19世纪，他就用大批的这个教科书来观察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当然这个成就动机里面还有一个要牵涉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成就的目标。你有强烈的成就动机，但是你要完成什么目标，这个是两回事这样。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对在了解这个东亚经济发展这一对的观念呢，我觉得是用得上。那这个用得上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其实我们就要用持平的方法的态度呢去看这个儒家的学说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像其他古老的宗教的伦理，有些它是会排斥，例如说天主教伦理讲你就不能借贷生利息，生利息本身是一个 morally 是一个 是一个失败，你不能是这个借钱生利息这些事情。但是你就要看看《论语》这些东西呢，你看事实上它并没有去这个义啊跟利之间呢，并不是一个强烈的站在这个双方敌对的地方啊。所以你再看这个，像我们讲孟子孔子所讲的，就说这个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啊。就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它上了秩序啊，但是你又穷又低贱，这个是很耻辱的问题，这样。那邦无道，贫且贵焉，耻也。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很乱啊，一个天下还是社会秩序很乱的时候，你又有钱又很贵啊，高贵的话，这也是一个可耻。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在《论语》里面，他并没有敌视财富的言论，他并没有说把财富跟一个人的德性，把它质疑是一个对立面啊。只有就是说，你用不法的手段啊，你违背这个道啊，违背真理的情况，你去追求这个富贵，这个是不对的。但除此之外呢，他并没有特别去敌视这个财富啊。所以在《论语》的述而篇，他还讲说，这个富而可求也啊，就说这个我就要能求得这个富的话啊，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就是我赶马车的话我也愿意啊。这个执鞭啊，这个当然有好多的解释，但我用这个字面上来讲，就是我去赶马车的话我也可以做，那叫富不可求，就顺着我自己的这个所好啊。那这些都是第一个，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个先秦的儒家呢，不像后代的宋明理学这样把义跟利之间呢变成一个对立啊，义利之辩啊。宋明儒学最喜欢谈义跟利之间的问题，只能言义不言利啊，这个情况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在一个对自我的期许方面，儒家呢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啊。从古代来讲呢，他认为陈胜西贤呢都是平常的人都做得到啊。所以我也引了孟子一个典型的代表，就顺何人也，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只要我愿意的话，我也可以一天呢做得到像舜一样，像鱼这样的人。但是这里面就要注意一些事情，这样。这个是就是说对一个人的鼓舞啊，就说一个人可以 distinguish yourself, 让你出人头地啊，还是就说啊，我也可以光宗耀祖，我也可以成德，这样一个 moral perfection。但是你再看啊，我马上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一个大丈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丈夫应该是怎么样啊，就是威武不能屈啦，富贵不能淫啊，这些问题上是表示一个人一个道德的修养这样。但是你马上看到你的目标叫不一样的话，这个大丈夫的成就是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汉高祖奠立创立了汉朝的这一位人刘邦。你看他有一次看过秦始皇巡朔天下，他看我在马路的旁边看，结果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大丈夫当如是，就要做一个当丈夫要像秦始皇一样，我要做个帝王这样。所以他所谓的大丈夫，在孟子里面所谓的大丈夫呢，跟刘邦心目中的大丈夫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两个都要做大丈夫，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我要出人头地，要出类拔萃。但是他的目标角不一样的话，他的这个成就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是一点这样。那这个这里面呢，我们就牵涉到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看儒家的同门的书里面，它叫比起其他的文明或者宗教，你可以看出来它是非常的高度希望一个人有所成就啊。它不是像这老庄一样啊， 以万事万物为一体上啊，悠游自在，它是要让你自己要能够出类拔萃，你必须要变成一个很出色的人这样。那这个东西呢，都不能纯粹从空的观念来谈，必须要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跟社会脉络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传统，尤其在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古时代建立了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世俗的价值，一个社会的价值里面，你最受到亲人或者社会或受到政治的肯定是什么？我可以考上科举。因为这个考上科举呢，几乎在传统的社会你代表了任何的事情啊。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包括你的财富，你的权力，包括你可以娶到很漂亮的这个女生，这个都在里面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呢，因为在传统的科举呢，它是变成中国的人的一个最重要一个管道，要 fulfill 叫做实践你自己呢，最重要它有一个有形的制度在那里，就是我能考科举，那我能中科举啊。有一个这个历史社会学家啊，张仲礼啊，他就讲，他做了一个统计啊，他最重要是对19世纪的 China's gentry 啊 ，Chinese gentry 就中国的士绅做一个统计。你在传统的社会，你最容易受益的是什么？你不是去做生意的，你是去做官。你一做一个官下来啊，只要三年呢、啊，就十万雪花粮啊。这是中国传统，你要做三年一任的官呢，你赚的钱比你做生意非常的这个 precarious 不稳定，因为从商来讲，很多的事情即使你自己非常的认真，但是商业的成功呢，究竟里面要好多份的 luck 在里面。所以但是呢，你就要能够当上这个县官的话，你的收入啊，你可以买良田啊，你也可以买房子啦、啊，你也有好的对象啊。所以最典型的就是在鼓励读书人呢、啊、去考科举，就是相传是宋朝的一个皇帝的诗啊。这个诗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富家不用买良田啊，书中自有千钟粟啊。那安居不用嫁高粱啊，你不用嫁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这我们从小都知道。那娶妻莫恨无良美，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这个古人就是相信这样啊。那出门莫恨无人随啊，书中车马多如簇啊。男儿欲遂平生志呢，六经勤向窗前读啊。就你好好读书，你要透过这个十年寒窗的话，那一举成名万人知啊，这是有一个管道在那里。但是呢，这个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传统当然是挤破头，大家说考到老了，有时候考的科举考了十次八次，这样考到老同生都在考这样。但是在有一个变化，就是在传统来讲，我们都知道说是走这一条路啊，进入科举的道路啊，那能够当个学官这样啊。但是在这条道路，在光绪31年1905年呢，这个清廷废了这个科举，就这条路没有了，就说你没办法透过科举呢来，就你自己呢 self fulfillment， 就是一展平生之志啊。那这个时候呢，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知道开始因为西力的入侵呢，这个西方的商业的势力，各种势力，工业势力都进来，你变成传统的这个仕进这条路没有了。那对一个从事工商来讲，他的机会更大，那科举是很困难的啊。科举你看那要考上去，大概我想那个比例是非常的低啊，都1%还1.几%都非常的低这样。那尤其到越后面人口越来越多，但是你名额没有增加，所以那个要考上科举那个是很困难的啊。那在这个情况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假如这些人呢还是受儒家的同门的书的教育的话，我们从小都知道千字文三字经，你去看一看就知道，每一个都是要你光宗耀祖啊，你要显名声扬遗后。你一看这些，假如说这些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的话，那我必须要跟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族人或者这个社会来表示我是somebody的话，那我做什么？我就做生意。其实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比较的面，就是说像这些在19世纪叫大量的人，海外的中国人到东南亚去讨生活的话，那个地方第一个就没有科举制度，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我用各种方法赚钱啊，即使从劳力或者做生意，他在那里没有什么路可以走这样。但是这些从小呢又希望他能够就是衣锦还乡啊，他有时候要回到故乡来啊，他也许赚了很多的钱，也许他很幸运，不见得每一个人会成功这样。你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呢，不见得你一定会成功。你有强烈的成就动机，你有想成就的目标，但是能够真正成功的人呢，我想在传统的科举远比进入近代社会的华人要难得多得多啊。所以我也记得以前呢有一阵子啊，我不想把我的博士读完，我觉得在美国读书这个很有趣，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我跟我的指导教授 Professor Benjamin Schwartz 就说，我把我的奖学金用完，我不想拿这个博士。这个我这个老师是一个很有趣，他是个犹太人啊，犹太人跟中国人华人很像，重视家庭，非常重视知识，重视教育这样，也有纪律这样。他跟我说，晃，你就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呢，我相信呢，你现在已经考上进士了，那他考一个哈佛的博士啊，比这个简单的多啊。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博士班的话大概差不多八个有一个会毕业嘛啊。那我那时候读的到最后有点累的，我觉得我不要为了这种科举这种 degree 在那里就是一直搞那些东西啊，很烦这样。那也受了一些先人的影响，你看陈寅恪也没有学位啊，人家学问多好，对不对？王国维也没什么博士学位啊，哪里有这些东西？所以就空思妄想，就说那我也不要读学位，我就是好好喜欢学我喜欢学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社会的改变呢，但是呢这个孕育成就动机的这些想法并没有改变啊。那这里面马上会有几个问题会产生啊。因为不管在台湾啊，香港我很陌生，所以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谈香港啊。因为在台湾呢，即使包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都是受五四运动这个反恐的影响，就清末以来有一股开始是逆流，后来变成主流，就是反儒教，打倒孔家店这样。所以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台湾来谈，台湾的年轻人，你跟他说你要遵从孔子，他嘴巴讲说他意思是说我反对你，但是我不愿意讲出来而已啊，是一个礼貌性的很 polite 的 expression 这样。但是呢这种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以前的这个说法都是把儒家伦理或儒家学说当作一个整套的，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像 organic 的 whole 的东西，就是说以前儒家学说是整套的学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现代的儒家学说呢是一个disintegrated， 它是一个分解。其实儒家学说不能再照以前那样的想法，就是说它是一个整套的东西，从修身呢要打通关，打到治国平天下。这个儒家学说整套事实上在这百年来呢已经被击碎了，但是它儒家的学说它变成很多不同的 elements， 它游离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例如说你还是注重教育啊，教育很重要啊，啊，那孝顺还是很重要，虽然不见得像以前那么愚孝啊，就父亲打你你不敢还手啊，现在不打父亲就不错了这样，哎，所以时代也不一样这样，但是他基本那个寓意从小就一直叫说你要出人头地，行行出状元，现在不会叫你去考歌剧，但你看我们现在在讲说，哦，你当歌星也是可以出很出色的歌星，你当运动员也可以做很出色的运动员，但是你都要行行出状元，你要注意他后面那三个字，你都要做领先群伦。你看我们的家庭教育每一个就说 你就是要比隔壁的张三李四好，你以后 要做怎么样什么，即使你在不同的行业呢，都是在父母从小不知不觉有意识无意识一直要你要出人头地。那我们都是其实啊，华人的人呢，事实上都很孝顺，虽然表面上非常的叛逆，但是都是要跟父母证明我是somebody，就是不管我在哪一个行业，在底层里面呢，他都是有这样的想法。那现在呢，他没有以前的科举的社会可以选择，他只有一个工商的社会可以选择，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样。那在这个台湾这样还马马虎虎还讲得通，但是现在又一个新的因素把这个问题又更难去回答，就是大陆。大陆这二十年的不管说它什么大国的崛起，大陆的崛起最重要还是在经济方面，它开始在世界经济的舞台占有一席之地。那大陆的问题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因为大陆有个文革，文革最重要就是批孔批林，就每天就是骂孔子不对啊，臭老九啊，什么东西这些事情。那你怎么讲儒家伦理？怎么会第一个照表面上的理解，就是说大陆基本的心态应该是反儒家伦理的才对，所以叫经济的发展是一个 fact， 是一个事实，但是应该跟儒家伦理不会挂钩。因为第一个在意识的层面，至少他在他的 conscious level 的话，应该受那个时代，就是从1968左右上下十年的成长的人，应该他基本上对儒家基本上是一个敌视的态度才对。所以这个你要从正面上去讲这个事情也不好讲，是吧？那唯一的就是说，因为这个都是要这个要做经验的检证啊，我现在在讲这个揣测就是一个 conjecture， 是一个 speculate， 就想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更多去看当时即使在文革那个阶段上下他的同门的教育他是怎么教的，他用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都必须要进一步去检证。因为表面上他教说只是说反对孔老夫子而已，但是他教的还是三字经千字文那一套的话，还是说跟他相对等的是一个孕育高度成就动机的教材的话，他还是陷入这一套，就说教育这个必须要强烈成就动机的这种这个想法。所以你与生俱来，你就叫不要讲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一个人三岁之前就决胜负，其实从小包括说你怎么喂奶，其实就影响像这个有些像人类学家啊研究像 Ruth Benedict， 就说连你喂奶的方式就是决定了这个人成人之后基本的性格。当然这种说法后来说到很大的修正啊，包括新弗洛伊德学派了，还是其他学派开始觉得人格的过程是一个这 ongoing process 啊，不然你没办法了解，就是说有一个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突然呢在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顿悟了，或者 satori 或者被启蒙了，他变成一个慈眉善目慈眉善目的佛教徒或者基督教徒，他一个人格非常大的像那种宗教的皈依啊，这个事情就不会产生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人文的学科的东西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简单，但是呢你越谈呢 它越复杂，到最后呢，你几乎是很难找到一个很安稳的一个答案，这样。那我今天谈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说，对以前像这个在60年代、80年代，像新儒家这样的谈法，基本上我是觉得太过笼统，而且说服力也有限，这样就直接把这个儒家的伦理跟资本主义挂钩，这是我是觉得必须要待考，必须要做更深入而细腻的检讨。那我自己提出来是从一个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一个同门的教育来谈，就是说他即使有这样的underlying 的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一个底层的一个精神的驱力，但是他必须要一个很好的社会制度，对他很有利的一个，例如说一个工商的一个经济社会制度里面，他才会产生的。不可能说你只靠说这个一个教育的方式，还是说只是单纯的儒家伦理，它不可能导向，它之间呢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它中间是一个比较辩证的关系。就像 Max Weber 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展示的，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精神当然很明确是一个 rationality， 一个合理化合理的经营，而不是一个海盗型的掠夺式的经济经营。那掠夺式的经营就是像你30年前到大陆去，例如我是买一个东西的话，我就亲历过，例如说买一个橘子，一个叫做2块钱，那我就拨出2块钱要给他，他马上转过来，他说你是外地人，是20块，你一点半我还没有，我那时候也是乖乖的就付了20块，是吧？他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你是一个观光客，只来一次嘛，它是一个掠夺式，它不是一个像资本主义的经营，就是说我是有 brand name， 我有口碑，我养成一个好，那以后的人呢都希望再回来这里来观光，我可以吸引更多人说杭州是非常好，那个地方的 service 啊各方面都很棒。它不是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一次就是最重要，咬你一口就叫走，这样。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那这个是这个在近代的这个一些观察资本主义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资本主义这种合理性呢，在韦伯的分析，它支撑它的是一个非常不合理性的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是非常奇怪，因为所以这个之间呢不是一个 causal， 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它是这样，因为时间的限制，我讲用最简单的方式讲。因为我们知道新教改革最开始当然是 Luther， 路德开始把这个我们对初世啊，就是中世纪的信仰，都要初世的信仰到这个修道院去，离开这个世界，才是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中心跟皈依。那路德呢把它拉到现世来，就说我们在现世这个世界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出家啦，到修道院去。但是卡尔文的更好玩，就加尔文啊，他更有意思，他就是说他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就预选说。我想这中间可能有加尔文教派的相关教派的信徒会比我更了解，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粗浅的想法，就是说那我总希望我的灵魂可以得救嘛，那我灵魂得救的话，那我就尽量去帮忙别人了，我做一些善事啊，还是我虔诚的每天就读圣经来做信仰的动作，这个都没用。就是说即使你做了很多good work， 很多善行，那你很虔诚的信仰，这个都没办法 guarantee， 就是没有保证你的灵魂会 salvation， 会被救赎。那这个很奇怪，那对我不信的人，那我信这个教干什么？一无好处，这样。就是说我即使我努力的去工作，去帮助人家，我努力的教书，还是我努力的祈祷，都没办法保证 我会灵魂救赎，那我为什么要信这个教？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教外之人的想法。真正这个深信这个想法的人呢，他真的信卡尔文的教义的人，他的逻辑跟我们不一样。他认为就是说，我没办法去收买上帝，你不能用你的善行或者我为了得救，你上帝是不能被收买的。另外一个，只有在你这个你的俗世的世界里面，把你的工作做好，做最大的表现，你的成功呢，就是上帝的 grace， 上帝的恩宠，对你的恩宠。所以呢，对这样的人，他变成就说，我假使是一个生意人，因为这个都是在新教区，都是在这个荷兰、纽英格兰，还有这些新教，因为这不同的信仰，他的想法不太一样。他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新教区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方，而是经济最大做跳跃的地域？那我为了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所有的财富不是我自个人的财富，这个在西方就看得比较清楚。我所有的财富呢，是替上帝保管，所以我们华人一般不太会了解啊。就说我也看到西方的有钱人穿着破牛仔裤，但是他是很有钱。然后他用自己的钱都吃什么那个什么 Campbell Food， 有没有那个罐头那个 soup 这样？那假如我在想，叫我有钱的话，我每天要去吃米其林的三星这样，我要住 Four Season 这样啊。但是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一直不太能够了解啊。有一个我是看 newspaper 啊，就美国我在我时代读书的时候最有钱的是叫 Howard Hughes， 最有钱这样。后来才发现，他有一次就不是有一次，他死掉就死掉，不会有一次死掉是吧？后来他死掉，这个医生去检查，他是营养不良死掉。但医生要了解说他为什么会营养不良，因为他每天就吃 Campbell Soup， 就放个鸡汤。放点东西这样，你想，在我那个时代，现在当然没有什么那个什么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这些人啊，什么巴菲特，当时我们在新闻报纸看到杂志最有钱就 Hughes 嘛，就你想他有那么多钱，那他有一个后来有一个官司很出名的世纪的官司，我想在座有些工商界更了解，就是说他有一次在这个沙漠。这个昏倒，但是太饿昏倒，就被一个人救了。救了他就写了一个条子给他，说我要给你几亿美金这样。他就给这个人，也许你们回去打打网站，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后来缠讼很久，因为有些人就说他这个是捏造的，后来判这个人是对的，因为那个字迹后来说这是哈佛修士写的，就说他要把他的遗产里面。我数目我记错了，可能会记错，好像是2亿还多少，还真正确的数字我记错了，要给这个人这样。后来这个就变成一个这 legal 的 suit 的问题这样。所以你看他并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的人，所以在一方面，但是呢他又饿到会昏倒，在沙漠昏倒，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是很奇怪，也是一个 legend， 一个像一个传奇的人物这样。所以我想这个我在讲啊，就是说这个价值观的确会影响的一个人的概念。例如说像人类学家就很知道，例如说像在东南亚啊，只要你在东南亚的话，你在处理华人的问题跟其他的土著的态度要不一样。例如说我现在要出货了，有人来订货，订了很多，但我要赶紧要能够把货能按时交货，不然违约就要被罚款嘛。那对华人呢来讲，我想中国人最简单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加班那我给 double pay、哦、你 overtime 的 pay 上，诶，礼拜天礼拜六都来上班，晚上也来上班，所以你就把任务达成了。万一你碰到另外一种 就说我不要讲 哪一个好像有点歧视，其实是价值观不一样而已。一个土著名字，你说我给你 double pay， 现在开始给 double pay， 你发现了本来你是希望他礼拜天礼拜六来加班，你发现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他就不见了，因为他已经赚够足够的钱，他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就是为了赚钱，因为我本来我一个礼拜能够赚200块，他本来100块你给他 double 嘛，是吧，他我已经有200块，我足够我花用，一个人生就是要 enjoy life，而不是像黄种人像蚂蚁一样我拼命赚钱累积财富这样。所以这个牵涉到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么表面上纯粹的这个 economic incentive， 它要牵涉到你的价值的看法，你对你的生命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这样。所以我是就是要导入这一面，就是说事实上它这个中国这么大的变动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素可以去解释它，它牵涉到一个时代的巨变，它整个社会的重组，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整套的学说之间的分解跟分化在重组这样。我今天大略就是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拉拉扎扎也没有系统，也许请大家等一下再给我一些批评，我再做一些补充这样。谢谢大家这样。
好，先请王教授坐下来。今天王教授从应该是他的自学的三个方面嘛，一个是中国儒学跟中国思想史，一个是史学理论，包括很多社会学与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然后从这个宗教文化史，这三个是他的自学的范畴。那可以看出他把这个精彩的演讲都深入浅出的告诉我们儒家文化跟现代的华人社会还是非常有紧密关系的。那有大家有什么问题，趁这个机会我们大概有20分钟，最多是25-30分钟的时间，跟王教授问问题、对谈一下，发表各位的言论。我知道这个时间大家认为是最争取这个机会的啊，最珍惜这个机会的，好不好？那已经有人举手了。报上名来，然后就简单的向王教授。
我现在想讲广东话，为什么呢？
他要讲广东话，要做翻译了。
好，
因为我怕住在我有生之年呢，广东话会在华夏的地方消失了。
因为他要说广东话，不是他不懂普通话，他怕他有生之年广东话会消失了。
孔子啊，虽然是万世师表啊，我对他有微言啊，因为咧，佢从来咧冇为我哋国人或者我哋中国人啊喺情感或者感情上有所宣泄啊。多谢你解释啊。
他对孔子有微言，就是他虽然在其他方面说的很多，但是对中国人的情感方面没有宣示的机会，是吧？实际上不是吧，诗三百我也读过了，要请王教授来回答。
他中国怎么样？
就孔子对人的情感方面说的很少，他认为啊，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对，我想这个要看怎么说，我想这个当然这个说法了，事实上一些学文学人也说过啊，也许他没有像我们现代人描写情欲那么多啊，但基本上他也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能够成为一个教育学说的话，不管说他在性善性恶说之间他表达了什么的态度啊，但是你从他有教无类来讲，我想他对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他一定有很高的掌握啊。所以但是他用的词汇不是像我们现代的词汇这种讲话啊，所以就是看我们的，他是一个整套在我们说，就说我们在问叫说啊，我们现在都说 在华语里面白话就讲男女之间谈爱情啊，你就说我爱你。但是在先秦的语言它是怎么的表达呢？它同样这个都是人类的一个需要表达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可以说的表达的地方，不然这个古代人不可能是可以追得到女朋友了。虽然是媒妁之言，
他还有继续要追问一下啊，
对，
追问一条就好了。
只是在闺房里面他教过我们而已，闺房之乐有甚于滑味，就在这里。
他读孔子的就是记得这条而已啊。
哪一条？
那当然这个方面啊，我们 王教授比孔子深刻更多了。
没有，
他的第一本书是用夫人的名字出来出版的啊。那是更甚于滑味了啊。
因为他还叫做我们根据这个传统的讲法，他还删过诗300篇嘛。那诗里面言情的诗非常的多，而且也很精彩这样。所以他可能是表达在很多的方面这样。
多读一下，多读一下，可以看出情感来。好，我们那第二个问题在他旁边的李君姐。
他帮放过。
好，谢谢王老师你的说法。那我想，因为我韦伯的东西我也读过，我在想在思想史，因为讲那个叫 inner logic， 就是内在的理路吧。那我在想，这个韦伯他从思想来推说明人的行动，那到底因为社会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他讲的那种很难用一种就是科学的态度去证明你的思想怎么样去推动这个行动，这个呢只能用黄老师你刚才说的这辩证。那这个辩证呢想来想去呢是真的很难到底就说得很清楚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去做的。我想请看看您这个方面怎么意见，因为我读了韦伯的东西读了很多，但看来看去就想不明白这个东西还是讲得很不清楚。
是因为要讲知跟行之间呢，事实上是哲学上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包括康德来讲的话，例如说你有道德的知识并不保证你会有道德的行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就说我不愿意骗你，但是我没办法控制。在圣经里面有讲，圣经说你不愿意骗他，但是你还是骗了他，这是因素在哪里？这因为是魔鬼的因素啊。但是在康德来讲的话，他就觉得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实践理性里面就讲，就说一个人有道德的知识，而最后会导致他有道德的行为啊，他觉得不可知。我们当然在教育上不能这样讲，因为在 moral psychology 里面来讲，一定是我们要给这个学生要对道德的知识必须要的 sensitivity， 他必须要道德的知识，他有敏感性，然后他才可能有道德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中间像你讲，你要分析的非常的细的话，我觉得有一个 missing link 啊。因为你说道德的知识一定会有道德的行为，那我们从小都有道德的知识，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执行道德的行为，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啊。但是我们好好都 presuppose 这个是对这个有利，你完全没有道德的知识的人会不会有道德的行为，我们应该颠倒的问。
好，我们继续问下去了。这样后面贺喜有一个手在后面，
那里
给他一个麦。
那有一个那
贺喜先生，待会轮到你，贺喜你先问吧，你站起来了。
好，谢谢黄静新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常常谈亚洲四小龙，都认为它的经济的腾飞是因为有这个共同，您刚刚提到公约数、儒家的伦理。但是假如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另外的公约数，比如佛教。我们也知道佛教在早期的控产方面，其实他们有非常好的经验，尤其是对财产的管理。那为什么我们挑出的这个公约数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其他的？所以就是连到老师您的题目 Myth or Fact， 究竟这个儒家的伦理是个 Myth 还是 Fact， 还是我们儒家的读书人认为儒家重要而塑造了一个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谢谢。
因为只要从佛教的教义来讲的话，基本上啊，佛教当然也有很多的教派啊，但基本上佛教最终的肯定不是在现世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而儒家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 one dimension world， 它只有一个世界，就是现世的世界。所以我们不管谈，就说左传所谈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都是在彼世，就是在此世，就是在 this world。 他不是说我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啊，像基督教一样，他至少他是有两层的，那至少也有人有三层的。这个在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就发现，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今天常很少谈儒家的对世界观，他就说奇怪，真正的儒生啊，在他的 conceptual 的世界观念的世界里面，没有天堂跟地狱。我看到这一条吓一跳，后来我读了很多理学家的作品才知道，原来真正的 authentic confession scholar 他事实上只有一个世界而已，他认为天堂地狱都是佛教跟道教骗人，至少他没有给一个 positive value attached to this world， 就对这个现在世界它不是一个正面的最后的价值这样。所以佛教我想是比较困难这样。还有一个我也常常想说，对到中国来的人，我在想，我们常常都会想到就是说讲说 Confucian China 这样，儒教的中国这样。我常常在想，当然这里面有好几个因素，我大概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从来在英文里面常不讲说Buddhist China、 Taoist China。 在事实上在我们的信仰的世界里面，佛教徒、道教徒非常的多啊，哪里有人真正的信仰儒教 的人？很少，是有，但是这个都是统治集团，都是这个 ruling class 这样。但是对西方人来，我就在想，可能是这些外国的 missionary 开始来接触，就是这些士大夫。那这些士大夫在他们来讲是体验儒家的价值，所以他们在描述中国的时候，他是用儒教中国来描述这个中国，而不是用像应该用说哦，我们就要用这个世俗的 popular religion 来讲的话，你应该更多人是信佛教跟道教啊。它的特色为什么从来不讲说这个以这个佛教中国来代表中国这样？所以这里面也是非常有趣的，值得在思考的地方。
那我们继续请后面的那位。
黄教授你好，我的国语说的不太好。
没关系。
其实这样子的，就是你谈的那个成就动机的问题，我想那个都是很有启发的，但是儒教的成就动机就是motivation of achievement， 他们不是谈的不是取利吧？是在求道吧？
不是，对
对
对，
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们很重视那个义利之辩吧？
对。
如果我们有义跟利有矛盾，那个儒教一定要我们君子谋度就不谋其，是不是？
对。
那我们儒家的这个伦理还不是跟这个经济的发展有一点矛盾吧？这样子我们应该如何的取舍呢？就是我们要怎么选择呢？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义利之辩就是我们一定要选义，要放弃这个利吧。 这样子就是在现代社会有很多的问题吧。这样子那个儒家跟这个经济的发展怎么可以是一个配合的？
是，我想是这样，因为儒家叫说从先秦到这个晚清了，一般来讲没有问题，它真正的成就的这个目标啊，它是 moral perfection， 成就它的道德，这个没有问题，都要做圣人啊。那你看这个，我们听起来现在人听起来就发笑，觉得很可笑。这个，但是你看那些小孩子，你看王阳明的年谱、朱熹的年谱、陆象山的年谱，你看他们六七岁就立志当圣人，他就是中了儒家的启蒙书的毒。你去看每一个都要叫你当圣人，到曾国藩你再看，到晚清包括康有为，康有为不是一个绰号，人家取笑他叫什么康圣人，所以他这种想法是源源不断一直活跃在小孩子里面的心目中。但是最后究竟哪几个人真正会当圣人，是极少极少的人，但是立志不妨高这种想法在坐在里面。但是我在谈的不是成就的动机，我只是想点出来说儒家伦理做一个孕育成就动机的强度是很强的。当然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你说我立志当圣人，连你爸爸妈妈都觉得说你是笨孩子，都不会允许你去当一个圣人。那但是我要当一个伟大企业家，那父母就松一口气，哎，这个小孩子孺子可教也，总算找对了一条路上。所以我在讲就是说，即使儒家他没办法提供你一个在现代社会有效的成就目标，但是呢当做一个孕育高度成就动机的一种教育的说法，它仍然是有效的。我要讲的是这一点的。
好，哎，下面有刘国英教授啊。
感谢你，感谢王教授、王院士那个那么久启发性那个讲演，尤其是他就关注到用儒家伦理来希望说明比方亚洲四小龙起飞里面的好像一些不太容易说得通的地方。那我希望从这个方面去再请教一下，如果儒家伦理这个切入点是大概是根据参考了韦伯的讲法，因为韦伯的讲法跟马克思刚刚相反，马克思从那个唯物的进入吧，那个韦伯都是从那个我们思想啊，那个或者心灵心态的发展。那韦伯的观察点是17世纪初中期，在荷兰，在那个 New England， 在美，就是英国人在美国那个新大陆上面的一些殖民地，那哪种状态？而且他好像很清楚说明，这个是资本主义的那个所谓原子类值 primitive accumulation 的阶段。来再做这种考察。那么他得出这种结论，就是说所以资本主义起飞这个时候那一种的精神状态啊，基督教新教伦理那种精神状态，为这些人提供某一种那个动机上的说明啊，那么勤奋让那个，所以他们用钱都不用，他们用很没戏的方式去做，就 accounting 在布街啊，他用这种证据提出来。那么相应来说，提出儒家伦理作为东亚亚洲四小龙起飞的经济起飞这种研究，有没有这种参考？有没有这种方法上可以类比的？比方这种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学的参考，有没有下降到这个地步？比方是不是说这个同一阶段是不是那个在这个方面，在亚洲四小龙这个地区，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起飞，或者是不是一种基本的人群类值的状态？他如果是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里面，他们属于那个怎么样的阶段，什么是不是可以相比？就我希望理解，就是说提出这些儒家伦理作为 作为那个提供那个让亚洲四小龙起飞的那些论述，提出这些论述的人，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或者是提供一种研究的出入点去让我们考察？我想理解这个地方，是吧？
因为这个事实上，韦伯主要要辩驳的对象是马克思跟恩格斯，因为马克思跟恩格斯他的方向跟我颠倒。像加文教派这种看起来非常不合理性的信仰，是来自于反映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残酷的工商竞争的状态。这个竞争的状态让你不可预测，所以你认为你也没办法掌握上帝的意志，或者揣摩他的旨意，这样。这个是恩格斯后来有明白讲。那马克思不，这韦伯他是刚好讲的方向刚好颠倒，他是说是从宗教伦理怎么样变成一个支撑一个资本主义的精神。后来这个资本主义的精神只是资本主义运作的一部分而已，不是整个，因为它牵涉的很多，它有很多的 capital 技术管理，不是只有一个精神你就会成就整个资本主义。那至于你说在提出来亚洲四小龙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不一样，因为他讲的是17世纪初的那个西欧的发展的情况，到亚洲四小龙他所面对的国际的局势跟各方面已经我想迥然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只是一种大家想解释说为什么这四个小地方他比较在整个亚非的区域能够冒出头来，除了开化中的国家，他们想去寻找到底什么，这是一个共通的一个因素，这样，所以比较是不一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没有做像你讲那么说那么具体跟那么细腻，他们没有，这个都是一种，我觉得都是一个 speculate， 这个要做，有时候当然要一些经验的检证，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因为你必须要做一个有效的经验的检证才有用，不然你随便几个数据也是用处不大。
好，那继续这个讨论是翟继承教授啊。
在公。
啊，这边，您拿这个去啊。再回到你那边。
刚刚同学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义利之辩，那个儒家的那个讲的那个是跟利是明显冲突的，是吧？所以它不能够发展，这个其实是对儒家某一种程度的误解啊。因为儒家从来都没有说那个他利是那个私利，私人的那个利益，它是个坏的东西，它正面的东西，比如说他是充分承认的，孔子承认，孟子承认，所以他那个孔子才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无而为之嘛。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把它看成是跟那个经济发展相对立的，不见得是讲得通了。可是刚才黄教授他讲的可能是通俗讲，他没有把儒家的那个真正的儒家跟那个制度化的儒家这个区分。很多成就动机的话其实是儒家反对的，真的儒家反对这些东西，这个的话就变成一个很紧张的关键里面。还有一个刚刚讲的 Max Weber 主要是资本主义伦理是 anxiety 嘛，他是向天堂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焦虑的话又不能够改变，所以他拼命的工作荣耀上帝嘛，这个东西就产生资本主义是一个吊诡，好像不是真的。可是说儒家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觉得儒家没 anxiety， 可是我们说明理学讲的很多东西他 anxiety 很强的，所以 Max Weber 基本上是个错的那个看法，我觉得是。那当时通俗的演讲照顾的不是那么多。
好，谢谢翟教授啊。翟教授，我刚才他问义利之辩的时候，我就点他来回答的了。因为我们在新加坡搞这个儒家伦理的时候，第二本第七章就是他写的，但问题就是义利之辩的。好，那后面那位还有问题。
蒙教授你好，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就是想问问，就是关于这个 资本主义，就是在现在看来，欧洲、美国的资本主义现在不是太好，他们经济不是太好。但是反过来就是，亚洲像香港还是其他的像韩国，他们的经济都是还可以。就是问一些，就是这跟他们就像香港啊、韩国，他们就是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有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不像欧洲、美国的经济那么差，是不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关系，所以他们有这个好处？好，先问问，谢谢。
就是问今天的主题了。就欧洲现在经济资本主义搞得不太好，
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我大概很难对这个有所置评上，因为事实上这个因为牵涉到整个世界上各个体系的变化，我想都不是很单纯的一个因素可以解释得了这样。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在谈叫从日本的观点来，我就不知道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同意不同意说这个儒家伦理是一个对他们经济发展促进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忙。但是我刚才提到那个《论语与算盘》这个作者，他是阐释他所接受是一般人，他要纠正的说一般人是认为儒家是义跟利之间是一个对立，但是在他的理解不是，他觉得你把《论语》做好，你反而会把生意把《论语》读好，你反而会把生意做好。就像日本最流行的，你一看到日本去看日本的通俗的书店，日本讲这个商战，就商业的战争，最崇拜的书是什么？《三国演义》，对不对？还有《孙子兵法》，你一看好多好多好多，对。所以这个事情，我想是一个必须要比较广泛比较深入去思考。但是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有韩国人赞成这种说法，因为我读的都是少数的英文跟华文的著作，那中国人总是说我们自己的儒家伦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韩国人跟日本人说你觉得这样的讲法你们接受吗，我还没问过这个问题。
大概有也有的一两本的韩国的书谈到东亚儒教文化圈的书，日本人有一本英文书，好像要好像然后西马的，大概很在70年代末期出来的，有一本就支持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当然我们如果看这个Ezra Vogel 傅高义的在第一版的那个Japan is number one 里面没有谈儒家伦理这一章，但后来他的再版呢就把这个儒家伦理就放到那边去，对日本经济这个振兴的一个解释加了这一章，在可能就是受了那个当初
这
股学术讨论的影响。
当
然这些还有好像不少的书在当时候非常流行的，包括 Herman Kahn 这类的 人的讨论。不过今天我最受启发的就是黄教授谈到这个整个儒家文化作为一个 organic whole 有机体，就是完整的在这个现代社会已经不见了，受的那个五四的大冲击就变成是零碎化以后，但是这种零碎化以后的一种元素还是存在在华人社会里面，在处处可见，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就从这些零碎的元素里面谈它对当代就华人社会与经济与这个家庭与教育的各种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很受启发。当然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有专家在那边，柯大伟教授要不要comment一下？那其他还有没有问题？就是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如果说有问题，还有这个儒家的大宗师郑宗义教授也要问问。
我想谢谢那个黄教授的那个演讲。我想儒家伦理跟 跟资本主义东亚经济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的80年代后期，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讨论话题。那当然，我也同意刚才黄教授的说法，就是最后这个思想因素究竟在那个东亚经济当中扮演了多大的那个作用，最后恐怕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实证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大家的结论是说，有思想的部分，也有结构的那个因素在当中，所以也不能过分的忽略那个结构因素等等。可是我想转到从二十世纪转到后90年代后期，儒家伦理跟经济发展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课题，转到21世纪，就是你所谓的经济伦理的问题。
嗯，
主要就是说儒家伦理如果在一个受儒家影响的，不管这个影响是显的还是隐的，就说我刚才讲的成就动机啦，从小教育当中讲我们要诚实啦，童叟无欺啦，等等等等的话呢，它基本上今天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过度膨胀，而且那一个牟利的那一个活动变成是非常的那个不合理的那种状态底下，那一般来讲，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替东亚社会提供一个商业伦理的一种思想资源？这是我想是90年代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可是我知道台湾，因为黄教授来自台湾，台湾刚好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灭顶行动，所以我想那个我如果他成功的话，我觉得会是那个东亚社会当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商业伦理的个案。就是当然如果从现代的阅读角度，它恐怕只是说消费者利用它的 consumer sovereignty 来抵制那些所谓的不良的那个商业活动。可是如果黄教授在台湾社会的观察，儒家伦理就是不管是显的还是隐的，在台湾社会来发动了一个说灭顶行动，把顶新集团给他赶出台湾，觉得他那个是故意的。然后他，当然他们有一些话是，他去了大陆，学了大陆那些不良的影响手法，把他搬到台湾来，所以也把他赶出去了。然后问题是，台湾大中国大陆也有儒商的讲法，就基本上也在讲那个儒家的商业伦理的讲法。所以我想用灭顶这个例子来听一下，黄教授，如果从儒家伦理转到那个所谓的商业伦理这个角度，是不是还是可以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而是研究的课题跟空间。谢谢。
我想很早人就注意到要把儒家伦理是不能转化成现代经济体制的伦理上。因为我记得我开始第一次讲这样，这是我隔20多年又重讲这个大概的意思这样。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他就以为我是研究经济伦理，就要请我去讲。我说我是外行，是自己在胡思乱想这样。我说你要找专门的人。但是台湾的确经济部有注意到，就说我们应该再找一个所谓，我们一般来讲儒家有五伦嘛，但是希望说能够找出第六伦，就是工作的伦理啊，就有一点叫说用英文讲，有一点想说 professional ethics 这样。那这个应该要有这个华人的特色。所以现在在摸索中，这个必须要像多学科的进入啊，例如说学哲学的、社会学的，然后大家学历史的，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因为历史能提供就是这个一个时间的这个深度啊。那像社会学的、哲学，它可以提论一个理论的，还是这个横切面的一些考虑啊，还是概念上的一些讨论这样。我想这个要集。这个众志成城，要很多人合作，因为每一个学科的看法都有他的这个有所见必有所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用力的地方，因为这跟现代的社会是息息相关，不是一个空谈，而且的确，我想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帮忙。
好，那个应该最后一个回应啊。就是坐在我们当中的儒商了，啊，陈晓董啊。
非常多谢王教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你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儒家跟这个经济跟营商做商人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我一生来从做事，然后从商，都是根据儒家的，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我们很多东西。当我们做了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受儒家的影响，实际上是帮助非常大。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大陆受文革的影响，他这个伦理方面呢有一点偏差了，啊，要重新来过，就非常困难。因为在大陆 基本上我记得我参加一个儒家跟共产党他们搞的一个讨论会，他希望将这个儒家跟这个马克思思想呢加在一起来讲，啊，加在一起来非常难讲的东西。然后呢，上面的儒家的人士呢要用他的脑筋怎么样拼起来，是同一个好东西，所以非常困难。现在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放给儒家重新去加入，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但问题是儒家本身这个思想它的文字比较困难呢，那对小朋友来说，怎么样简单的去推广，这个非常重要。我常常也参加，我就说好多老师讲的比较很新，那其他人的年轻人都不想学，也不喜欢学。那这问题是他的怎么样可以打开这个问题，这个反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教授，我希望你们在学术派以上的人呢，怎么样将这个东西简化，这个社会化、实际化，等他们了解能够受益，那就中国人就可以受这个影响，就很良好的影响。这个是我的意见。
非常非常谢谢陈校董。今天王教授已经是示范的把这个儒家这种学术的很多背景深入浅出的就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了。王教授有没有回应？
没有，我觉得很好，我们还很多需要努力的。这个事情我想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应该到现在就时间到了要结束。我们再次谢谢王教授。交给司仪讲几句啊，给这边讲两句啊。
感谢黄教授精彩的演讲，也感谢梁教授的主持。再次感谢各位莅临第六届语音石先生历史讲座，再见。